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过去已经陆陆续续讲过许多怎么样读圣经的原则，以及读完圣经怎么用在自己身上的方法。从上一集开始，我们已经开始讲到如何读预言及启示文体，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体。我们上次说过，虽然其他的文学作品也有类似于圣经当中的预言跟启示文体的，但是因为圣经是神的启示，圣经是圣灵默感所写下来的神的心意，所以其实它的解释不是我们可以随便解释的。再加上翻译的过程当中，翻成中文的有些词可能造成我们的误解，所以我们在读预言跟启示文体的时候需要具备一些常识。当我们具备了这些常识或知识以后，我们再读预言跟启示文体就好很多了。我们首先要来看预言的部分。有关预言有几件事情。第一，什么叫做先知？我们上次说先知是被神呼召出来替神传话的人，先知不是未卜先知，先知不只是讲到未来的事，先知也讲到过去的事。先知是传神话语的人，神从亘古到永远，他是一个没有时间性的，因为时间是他创造的，他在时间以外，所以神的话从未来甚至现在到过去他都不会改变。因为这个缘故，传神话语的人传出神的话，适用在过去，适用在现在，适用在未来。这个是先知我们需要知道的。不仅在旧约时代有先知，新约时代有先知，主耶稣的时代有先知，在教会时代也有先知，而这个先知是被神呼召出来传神话语的人。先知所讲的话我们称为预言，预言也不是预先说出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预言最主要的是说出神的心意，就是说出神的想法，说出神对当代或者未来人类或者某个国家或某个情况的判断。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来看到底圣经当中有哪些是先知书呢？哪些是先知书？我们今天圣经所看的先知书，或者我们中文圣经所放在所谓先知书的部分，我们通常会说有大先知书有五卷，小先知书有十二卷，这个我们称为先知书。可是事实上替神说话的记载，说出神心意的记载，并不只是这几本书。所以准确来说，我们可以说绝大部分圣经都是先知书嘛。先知书就是把神的话讲出来，不管它是过去的或现在的或者未来的。当然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些是人情感上对神的发书，我们上次有提到预言和启示文体是神向人说话，而诗歌体是人向神说话，看起来方向是相反的。诗歌是表达人的情绪，表达人的情感，表达人的思想给上帝的，而预言是神对人说出他的判断，他的想法。所以除了诗篇以外，我们大致上可以说，或者除了诗歌智慧书以外，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大部分的圣经都是先知书。可是如果按我们中文圣经现在的编排呢，先知书是有一定的，就是以赛亚、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以及十二个小先知。可是事实上在旧约圣经分的时候，分裂的时候呢，在主耶稣的时代不是这样分的， 那我想主耶稣时代那样子的分法可能更符合所谓先知的定义。先知的定义，请我们打开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这里耶稣对他们说，路加福音24章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讲到一件事，就是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耶稣曾经对门徒说，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告诉你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在耶稣的口中所说出来，旧约分为三个部分。那一个部分叫做摩西的律法，一个部分叫做先知的书，一个部分叫做诗篇。诗篇到现在为止，犹太人的旧约还是这样分的，它分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们所谓的摩西五经，创出立民生。先知的书，先知的书到底指的哪几卷呢？那这就是我们按着前一次所说的先知跟预言准确的定义所描述出来的。圣经里面有一些书卷，特别在旧约当中，是先知的书，是指神借的这些书向人说话。哪些书属于先知的书呢？还有这里说诗篇，诗篇或者我们把它归类成圣卷，圣卷就是不是摩西五经，不是先知书，我们称为圣卷，因为是以诗篇领头，所以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三个大的范畴有一个叫做先知的书。那么先知的书到底是指什么呢？就是在耶稣的时代，旧约只分为三大部分，一个律法，一个是先知，一个是圣卷，一个是圣卷，而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书。我们现在说的历史书是王王代代拉尼斯，有七卷历史书，可是在当时没有分为历史书。当时如果它分的时候呢，分为先知书。那先知书跟圣卷的区隔在于先知书是神向人所说的话，圣卷是人向神的表达。所以当他的记载是人向神表达的时候呢，放在圣卷里面。如果是神向人启示光照他心里面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虽然他是用历史性的记载，他仍然被列在先知书里面。所以分为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前先知书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这四卷我们称为前先知书，也就是以记载历史的方式来表明神的心意的。所以它是记载这段历史的人是在记载过去的事，可是这一些书信都在表达上帝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叫做前先知书。前先知书就是以历史记载的方式记载过去的事情来表明神的心意，叫做先知书。约书亚记虽然记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到迦南地的记载以及分地，可是那个表明了神的心意，表明了神的想法，叫做先知书。士师记当时国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们看到他们进到一个巡回的里面，他们犯罪得罪神，神发怒交给外邦，他们悔改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久了他们又开始堕落，就这样子一个巡回又一个巡回一个巡回，他们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用历史记载的方式把神对人的判断，人类或者哪一个民族的判断记载下来，这是先知书。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 都是先知书，都是先知书。但历代志就不是，历代志是属于圣卷，属于圣卷。后先知书也有四卷，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十二小先知，十二小先知算一卷。所以后先知书是以赛亚，神透过以赛亚说话；耶利米，神透过耶利米说话；以西结，神透过以西结审判。十二小先知书论到以色列，论到其他当时所存在的国家给他们的一些审判，这些称为先知书。所以先知书是有中心信息的，先知书我们归纳出来可以找到，可以找到到底上帝对于这一群人或这一时代的人或这一区域的人或这一个民族的判断，称为先知书。你一直到了74译本的时候，我们才变成现在我们中文圣经的编排顺序。那如果按照以前的编排顺序呢，历代志上下不是，不是先知书，但以理也不是，也不是先知书，耶利米哀歌也不是先知书。所以那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那至于新约有没有先知书呢？新约的先知书属于启示文学，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说到先知书的另外一种，就是启示文学，这个是在新约里面的。好，我们现在就在讲，那么先知书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无论是约书亚、四世纪、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十二小先知，到底有没有中心信息呢？有，那个中心信息非常清楚，就是在历代志下，请我们翻开历代志下，王王代代，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这里记载先知书的中心信息，也就是整个先知书它有一个核心。整个先知书无论是我们按照以前的分法，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上下、列王上下、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十二小先知，它有个中心的信息，那个中心的信息就是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节，他说什么呢？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是整个先知书的信息。整个先知书如果我们归结起来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人悔改的时候就蒙赦免，人如果不悔改就灭亡。这个是先知书的信息。其实这个先知书的信息一直到新约时代没有改变啊，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当人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愿意透过耶稣基督得着救赎的，就蒙赦免。虽然我们什么事都没有做，我们只有悔改，我们只有相信，可是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人会因自己的罪而灭亡，不是因为神的审判而灭亡，虽然那是神审判的结果，可是人却不是因为神无故的审判，乃是因为人的罪审判了自己，人的罪审判自己。所以整个先知书的中心信息是很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其实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也可以说它整个就是先知书。什么叫先知书？就传神话语的人所记载下来的，或者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先知的话，先知就是把神的话说出来。所以整个先知书的中心信息就是不悔改就灭亡，如果悔改就蒙赦免。我想我们大部分弟兄姐妹都知道约拿的那一个先知，他所做的事情就很特别，尼尼微城他们只要悔改就蒙赦免，所以约拿很生气，说尼尼微城一悔改，为什么神原来说他们必须灭亡呢，就没有灭亡呢？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个是很清楚的，因为神已经很清楚的说了，整个先知书，整个神的心意是不悔改就灭亡，悔改就蒙赦免。从旧约时代到耶稣时代，到新约时代，到末世，到主再来的日子，全部都是一样，全部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抓住那个重点，一抓住这个重点，我们读先知书就比较容易，否则我们会很多东西不太明白的。特别是我们看一段的圣经，在 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列王记上二十一章，我相信很多人读到这一段的圣经啊，都不太舒服。为什么不太舒服呢？亚哈王是一个很坏的王，亚哈王是一个很坏的王。可是，在列王记上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里记载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里。”十九节说：“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了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神已经透过以利亚来审判亚哈。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在二十七节，当亚哈听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所以他不仅醒着走路的时候呢，穿着麻衣，他睡着躺着也穿麻布，而且缓缓而行。他走路变慢了，为什么？因为他懊悔。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神本来决定了一件事情，看起来好像神改变了，其实神没有改变，从从头到尾他就是告诉我们，不悔改就灭亡，悔改就蒙赦免。你也可以说神改变了，因为人悔改了他就被赦免了。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先知书的整个中心的信息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要抓到重心。我们如果没有抓到重心，我们在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如同诗篇，如同诗歌体，是人向神的一个回应，先知书是神向人的启示。当神向人的启示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人应当照神的启示来活。当人照神的心意来活的时候呢，看起来神会改变，其实神没有改变，因为原则是确定的，只是人这边转变了。人这边一转变，神就按照他的原则看起来就转变了。那所以这是先知书。那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讲启示文体。启示文体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这个词，启示 reveal， 启示这个词它的意思是把一个盖住的东西把它拿掉。有一个东西我们握在手上，如果你用一个布不透明的把它盖住，你手上把它那个东西抓着，要人猜这里面是什么，你一定猜不到。为什么？因为用布盖着了。可是什么叫做启示呢？启示就是把那块布拿掉，或者叫做揭盖，就是把那个盖子把它揭掉。揭盖就是除去隐藏物的掩盖，除去隐藏物的掩盖，使它露出来。神把一些人未知的事情启示出来，揭示出来，记载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为启示文体。所以更靠近未卜先知，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是启示文体，是启示书，而不是先知书。启示书在圣经里面有的，但以理书是启示书，在旧约里面被归类在启示书，它不是先知书。先知书是神把他的心意向人显明，把他对人不悔改要灭亡，悔改就蒙赦免的讲清楚，这个我们称为先知书。可是有一些启示书是神把它隐藏起来，神偷偷的，我们这样讲，把那个盖子拿掉，就我们一看说，哦，可能会有这件事，或者原来是这样，我们称为启示。启示录就是启示书。圣经里面还有一些在旧约里面，以西结书28到29章是论到未来的事情，这个是启示。神把未来要发生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这叫做启示。这启示约珥书2章到3章，撒迦利亚书9章到14章都有类似这个情况。这些情况就是上帝透过人的记载，把 未来所要发生的事情让人现在知道，所谓的知道也不是完全清楚。如果他已经完全揭示了，那我们就明白了。那问题是这样，神已经把布拿掉，可是我们看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因为那是未来的事情。啊，我们做个比方就知道了。做个比方就知道，如果我们在几百年前有一个人走在路上口中念念有词，我们觉得这个人恐怕脑筋有问题。可是今天我们在路上啊，你有的人是拿着一个手机，拿着一个电话，或者他根本没有拿，他这里挂一个东西，他就口中念念有词，我们不会把这个人送到精神病院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正在讲电话。你说没有线怎么通呢？那是未来，500年前的未来绝对没办法想到现在的状态。500年前的未来就是现在，他绝对想不到我们现在的状态的。以前从甲地到乙地你要多久才能到啊？现在坐飞机很快很快。那谁能够相信在几百年前这么笨重的金属可以离开地面飞这么远的距离呢？我们除了知道鸟会飞以外，我们不知道原来这么笨重的机器也能飞。这是为什么？因为一直在进步。当一直在进步的时候，就发明或发现一些状态是我们不明白的。所以启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仍然不明白。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3:1-6，他说啊，神向我启示，神打开让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和好这一件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神向保罗启示以后，慢慢大家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在一起，这个不明白。为什么？因为虽然已经知道了，可是还是不确实知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启示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有一个启示是我们现在还不明白的，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的记载有大概有两个事情合在一起，一个是第一次再来，一个是第二次再来。那第一次再来已经过了，对不对？可是当他在记载的时候，看起来有耶稣再来的现象，其实他是指的主后70年耶路撒冷城被攻破的时候。可是看起来好像主耶稣再来，那个是第二次再来。所以当他混在一起说，我们看不清楚。为什么看不清楚呢？因为他的整个的记载，就是连那个记载的人也未必清楚的，也未必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马太福音24章我们可以把它列在启示书里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很多人在读的时候不懂，为什么？因为它也是启示书，它是启示书。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现在可以把预言跟启示文学分开来了。预言就是先知书，启示文学是另外一种上帝向人说话的方法。预言是替神说话，代神说话，说出神要说的话叫做预言，叫做先知书。而启示文学是源于犹太先知的预言，启示跟神有关，神的心意向人显明，说到未来的事情，在这个两约之间有许许多多的作品。那些都是他们以为他们蒙神带领他们写下来的，可是后来有很多我们并不列入正典里面，列入正典里面的启示书并不多。而启示跟先知预言的不同的地方或者有差距的地方，就是启示书只注意到末世，也就是至今还没有应验的，以及未来将来末世的事情，所以它重在未来。他有很多很多讲到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有时候他会用天使这个词。可是如果是先知预言的话呢，他的重点在于把百姓的属灵的生命带回神的面前，他是指责罪恶，指责当代的领袖百姓。所以先知预言跟启示有很大的差别，就是先知预言虽然有的时候也讲到未来，但它的重点在于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而启示是讲到未来的事。所以如果是启示书会常常讲到天使，而预言很少讲到天使的事，因为那个是神的心意的 判断。所以启示文学有个特性，就是今世要结束了，神国要来临了，弥赛亚最后得胜的事情快要发生了。那这些都是记载着启示文学它的那种方向跟它的内容，未来的审判，无论今生的审判或者未来的审判，是天上的审判，是地上的审判，自然的现象或者奥秘，都是属于启示书很看重的。至于如何解释启示问题就很难了，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录是很难解释的，马太福音24章也很难解释的，但以理书也很难解释的，因为它都是指向未来，未来的事看不清楚嘛，所以我们很难解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解释启示书的时候，我这个部分就建议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看一些参考书，特别是马太福音第24章、启示录跟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看一些注释书。可是你会发现注释书也差距非常的大，因为他们的解释有很多的不同。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简单的我们读了赶快用在自己身上，比较难的我们存敬畏的心祷告，求神给我们知识和智慧来面对。愿神赐福各位每一次读圣经都有新的领受。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